星期天说南亚有大地震啊、有8000人死亡。我听到的第一个想法的时候，我是想说，哎，现在有很多的消息其实都是那种假的哈，因为上网真是太多这些的。我第一个想法就想说，神啊，若是你怜悯，这是一个错误的消息。因为地震一下子就8000人死亡，我就知道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你地震一下子8000人死亡，就表示一定是很大的，然后后面一定有很多的灾难。然后去到教会之后，正好碰到有一个弟兄，他是学地球物理的。我们教会有这个，我没有要上网，我说你帮我上网去看看这个消息是不是正确。如果是正确，我讲到的时候要请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祷告。他一看之后，果真是说有地震、有海啸、有8000人死亡。那我就说啊，这一定是一件很大的一个灾难。所以那天讲到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跟弟兄姐妹宣布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那完了之后，我回去之后就很关心这件事情，看见每一天这个伤亡的人数就在增加，好，然后是成几倍的，好，这样子来增加。我记得第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就已经从8000到8万，已经到10万这样子，现在已经到15万人。那我这边在有一天看见那个 Chronicle 的报纸有一个图片，那我很喜欢这一张图片，喜欢不是说它照得很漂亮，我说正好它把几幅图画，对不起啊，你们这个我调了半天大概，OK，
把那个拉下来
了，哦，拉下来啊，哎，还是一样嘛，这个焦距不是很清楚。Yeah, 可能太近的关系。Anyway, 大概是这样子。我就看到 Chronicle 上面有这张的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当人在灾难中的时候，人在灾难中的时候就是这几幅的景象。啊，第一幅景象他这边写的是在泰国。啊，有一个人蹲在那边，在海边，在那边烧香在拜，他的一个姐妹，啊，不晓得是姐姐还是妹妹，被海浪卷走了。我觉得人在苦难中，第一个就是在什么，去拜。拜什么不知道，反正拜了总没错，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时候，下面这一张图的时候是讲到在在印度啊，这张图我看见后来这个礼拜的 Newsweek 也有啊，哇，
图片
往上推，这样，对不起，哈哈，哦，也很清楚了，
把这个拉出来，
哦，拉出来。你来弄好了。那第二张图的时候是讲在印度哈，我今天在看那个 Newsweek 的时候也有这一张的图片。我觉得人在苦难中第二个什么，就是 asking for help。你看所有的手都伸在那边要这个救济物资，要帮助。那第三幅图画的时候是讲的是在印尼，啊，他们在把一些的亲人埋葬之后，我觉得说很多时候当人在苦难中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劳燕分飞，啊，一方面很难过这些人死去，另一方面也嫌他们臭，一方面希望说这事情赶快过去就算了。人在苦难中我觉得就是这几幅的景象。那这一次的这个灾难之后，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弟兄姐妹，我想说，我觉得今天应该跟你们讲一下，因为你们也都是传道人，啊，那你们也都是在教会里面有服事，我觉得有三件事情，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基督徒应该来做。第一件事情，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来赈灾，啊，要来赈灾。那我最近和天道福音中心和一些其他的牧师们，我最近这两个礼拜很多时间都在电话上啊，在联系，很希望说我们基督徒能够走出教会，走入社会。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的爱心都是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啊。我们一发动在教会里面收捐款，很多的牧师都很同意。那我们现在我们跟大华九九的7家店、狮子城的5家店都联系了。我们说我们能不能找一些教会去认领这些地方，一间教会一家这个去，你的教会在哪里，在附近有狮子城的，有大花九九的，我们就把海报我们都做好了，奉献箱都弄好了。但是我跟很多的教会联系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没有爱心哦，我以前都觉得说这个不正确，那这一次我震动了之后，我就发觉说，哎呀，我自己心里觉得很难过，发觉哎，还真的是这样子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在言语上，哇，要爱啊，要爱，要爱，但是我们的行动实在是有的时候，真是连一些非信徒我们都不如。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管你在哪一个教会，我真是鼓励你们，真是能够起来，啊，能够起来，啊，我们真是希望说有更多的教会来参与，我们不止在自己教会里面有奉献。那我们能够真的是去到社区啊，去到这些华人聚集的地方，我们来做一些工作啊，不是说要做多少，而是说你的心意在不在那里去做，不是我们要收到多少的奉献。好，你看这些的国家啊，一开口35亿变成350亿啊，这个500亿，现在有700亿，好像这边开始在竞标一样哈。但是这些钱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要知道，真的是我们做传道人要知道整个世界的局势。你知道印尼是军国政权，啊，很多那边的地方都是在什么有内战的，他的这些钱这些物资现在达不到灾民的手中，对啊，他们自己要先打，要自己先抢完了之后才决定到底哪些东西。所以你看电视上访问灾民的时候，还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对不对？那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在这卡在那里进不去。所以我们发起的一个是说，想说是透过天道，然后我们已经跟印尼的教会联系，印尼他们教会已经有这些，他们有一个叫做服务中心。好，所以我们的这边所收到的奉献，透过这边，透过到印尼的服务中心，从那边他们就直接能够，他们知道在当地的人知道说哪里可以去买到米，哪里买到牛奶，哪里买到水，他们去买了之后就直接给他们。那你说这样子，其实红十字会，其实 World Vision 也都在做，也都很好。那但是我是想说，其实像我们跟印尼联系的时候，那印尼的教会就很感动，他说哇，你们北美教会华人教会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从两方面很有帮助，对他们当地教会。首先第一方面什么，因为华人其实在印尼和当地人其实本来就有种族冲突，或是今天在这个灾难中华人可以出来去帮助当地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同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回教在当地也是一个宗教的冲突，今天你一个华人的基督徒，华人的基督教会能够去帮助在那边伊斯兰教的当地的人，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而且弟兄姐妹，我是听我们教会的这个从印尼来的说，这一次的镇央苏门答腊那边其实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大本营，一个大的阵营，福音不可能传进去的，福音不可能传进去。但是感谢神，其实这一次借着这样的机会，我相信福音会进去，啊，很多时候人的尽头是什么？神的起头。所以我说第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起来，一定要起来，要参加这个捐款的活动，参加这个赈灾的活动，让教会让世人看见说基督徒是有爱心的，而且我们爱心是有行动的。好，这是第一方面我想说我们应该要做的。所以跟你们的传道人讲，跟你们的弟兄姐妹讲，跟你们的团契讲，我们怎么样子来做。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海报，做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教会愿意去做啊。我们教会很忙要开会啊，我们教会人很少啊，可能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我说其实不是在多少，而是我们有没有那一颗心真正来做，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来祷告，要来祷告。地震学家说那个地震哈发生的时候，相当于那个威力相当于在广岛长崎二次大战的那个原子弹的多少倍，你知道吗？100万倍，100万倍。那一个炸弹那样子下去是那么大的一个威力，你把它乘以100万是怎么样子。我们人常常说人定胜天，大自然就这么样子一瞬之间能够那么大的威力一下子来产生。为什么？我觉得神用这一次的事情是给我们这个世代一个警告。好，那马太福音24章那边主耶稣基督讲的，对不对？当洪水来的时候，人什么照常吃喝嫁娶，在不知不觉中生命就被取去。 那一天正好是12月26号，哇，那些从世界各地去到泰国，去到那些海滩度假，正在沙滩晒太阳，在睡觉，在吃喝嫁娶，不知不觉中生命就被取去。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基督徒没有为这个世代来祷告。历代志下7章14节啊，说你们要谦卑，要祷告，要寻求主的面，要转离他们的恶行啊，神必垂听你们的祷告，必赦免你们的罪，必医治这地。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在每一次教会历史上大复兴的时候都用这一节的经文。那为什么会有大复兴？因为在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什么沉睡，很大的什么昏暗，对不对？才有所谓的复兴。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代看见这一件事情，我们不起来祷告，我们不起来首先为我们自己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悔改不只是说我们这个信主的悔改而已，我们没有好的见证，我们没有为这个世代来祷告，我们没有为这些人的失丧的灵魂，我们在怜悯他们，那个是我们应该要来悔改的。而且我们基督徒这时候要起来，因为这些人是不知不觉的，我们是知道神什么，主耶稣基督必定再来，主在马太福音24章讲，对不对？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因为主必再来。然后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知道他必定要再来。若是今天我们看这么大的一个海啸，我一开始看见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跟我同样的想法，我一看，哇，我说感谢神是在印度洋，如果是在太平洋的话，我出生的地方台湾大概就是要洗掉一半，这个广东福建大概都 完全要那个。后来我一想说，我说神求你怜悯我，我这么有这样子的种族的狭义的观念，只想到我自己的骨肉之亲。其实今天这15万人每一个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没有机会为他们祷告，他们的灵魂就失丧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要为这一次的事情祷告。我最近在跟联祷会也在联系，跟王永信牧师、余立功牧师在联系。我说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有祷告会，我相信一定都有。我说我们基督徒要起来，要一起来祷告，要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为我们自己认罪悔改祷告，为这个世代来祈求战争。你看战争2004年一直在战争，对不对？然后年底的时候带入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而且我们问印尼那边的已经回过来的一些消息，说他们很多的房屋都被冲毁，他说现在这个重建的工作至少是3年5年，有一些人甚至估计是10年啊。所以我说我们真的是要起来啊，这些人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说我们要来祷告。那第三方面，我相信你自己可能心中也会这样想，可能有一些福音的朋友会问你，诶，你们基督徒的神不是慈爱的神吗？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神不是有能力的神吗？为什么不阻止这样的灾难呢？你要怎么回答？你要怎么回答？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爱，若是没有管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爱。你想想看，若是没有管教，就不会显出来一个真正的爱。若是没有公义，就不能显出来真正的恩典。若是没有审判，就不能显出真正的赦免，对不对？平常的会想到这些事情，说，哎，你们基督教的神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的时候，但是平常这一些人，甚至你我，我们有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救赎我们的主，我们有没有来敬畏他？我们有没有把他当成真神来敬拜他？但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说，哎，那你们的神怎么没有来那个？对不对？平常我们背逆了神，但是当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却要神的怜悯，要神的恩典。我说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还能够再怎么样更多的爱？神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还有什么比这个爱更大的？
好，所以世人不明白会有这些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你我要有一个定见，有人问到你的时候，这些事情怎么发生啊？回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他跟他们有很清楚的跟他们讲到，主必定再来，这个事情是必定发生，这是整个的事情当中的其中一件事情。马太福音24章讲得很清楚，说主再来之前的末世未到之先的时候，有什么地震，对不对？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对不对？这些事情天天在我们眼前，天天在电视上面在发生当中，我们岂不知道神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到了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让这些人知道，为这个世代来祷告，求神怜悯。好，在彼得后书说的，神不愿一人沉沦，神愿万人得救。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宽容。神用这些大自然的这些事情，用这些的警告，要我们基督徒起来为这个世代祷告，要我们基督徒起来将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看见这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警告，给这个世代一个警告，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定见，我们怎么跟这些人来讲，我们怎么参与爱心的活动，我们怎么样子来为这个世代来祷告。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求神帮助我们，唤醒我们基督徒沉睡的灵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一种就说，我既然已经有天国的这个什么通行证，对不对？世界是如何随他去啊，我们忙我们自己的，忙工作，忙家庭，忙服事，但是我们没有为这个世代来祷告，求神怜悯我们。所以今天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些的分享，我心中有很强的一个，一方面觉得说啊、很为这件事情难过，另一方面也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应该要把握住。我们一起低头再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啊，主求你赦免孩子，主在这里不是要责备，主我也是在被责备的当中啊，主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主让我们看见耶和华，主我们看见你的大荣耀，主我们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能力的时候，主让我们俯伏敬拜，主让我们真正的来敬畏耶和华，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开端，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啊。主啊，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小组，回到我们的教会，回到我们的服事，回到我们的家庭中的时候，主我们来为这个世代来祷告，我们为自己来认罪悔改祷告，主我们来向家人，来向这些的基督徒，向福音的朋友来传讲神的信息。主耶稣基督，你说你自己人子来的日子近了，人子来的日子到了。主你说我们看无花果树就知道主你的日子近了。主耶稣，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这个信息传讲起来或许是让人很 harsh 的感觉，主但是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必定要发生，必定要应验的事情。主求你给我们有怜悯的心，主求你给我们有敬畏的心，主恳求你给我们有悔改的心，主耶稣恳求你给我们真的是有一颗谦卑的心。主耶稣，我们向你求，求真的是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主每个人，主被这一个分享，主被这个信息，主被你的信息，主被你的爱所感动，主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有参与，让我们有祷告，主让我们有警醒，有预备。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求神帮助弟兄姐妹，你们在教会里面都有服事啊，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让你们有一个定见，知道该怎么说，知道该怎么做啊，鼓励弟兄姐妹有参与啊。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来看讲义，今天我们要把出埃及记看完哈。我们上一次是看到第四课，我们看到这个过逾越节，是不是？好，看到啊，是不是？在第三课快要结束 ，OK， 对不起，第三课，那我们还没有过红海哈。还没有过红海，在刚刚在过逾越节第十二章哈，这个出埃及记其实是一本很精彩的书哈，啊，里面的故事很多哈，人物很鲜明啊，所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其实出埃及记搞通哈，出埃及记搞好之后，你出埃及记这个利未记啊、民数记、生命记是同一件事情，啊，同一件事情在讲什么？在讲会幕，
啊，讲会幕。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摩西五经也好，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做传道人的，做神学生的，就说你要那一节的经文，那一章的经文，你有体会，你有解释，同时要常常记住有整个大的一个 picture。好，整个大的啊，就像圣经在讲主耶稣基督，圣经在讲救恩，对不对？这个我们都有。好，那在出埃及记从十二章开始进去之后，讲到第十九章，这样讲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开始讲什么一件事情？讲会幕，对不对？好，从会幕我们就看见带进到什么圣殿，对不对？从圣殿我们就看见带进到主耶稣基督，然后看见带进到现在的教会，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在整个圣经里面，这个跟救赎有关，好，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都有关系的。好，所以这个的重要的一个主轴，一个大的这一幅图画，你一定千万要抓住。好，千万抓住。我们看很多，有很多很小的很多的细节哈，啊，这个急走啊，急走那些东西哈，你一去查圣经，你只要知道在第几章就好了。对我来讲，我觉得那种东西不需要用背的，好，但是你至少有一幅图画。现在弟兄姐妹能不能画出来整个圣殿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哦，很好，很多人点头。好，如果不行的话，我们今天上完课之后，我们等会要一起来画。好，我最不会画画啊，我最不会画画，但是你画出来呢，你自己下次就记得了。好，画出来就记得。我又带一个这个道具来，等会会把这些东西，你看哈，这些你看这个，哇，这个一贴起来，像这上主日学哈，儿童主日学用的哈。那我发觉，哎，成人主日学也很好用哈。你看这一贴起来，这些东西啊，有一个 picture 很重要哈。啊，很多时候人家说你这个一张图画甚至什么这个picture worth than a thousand words， 对不对？这个一看的话，你就会记得很清楚哈。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等会要来看。所以这些东西你搞清楚之后，你再去看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再去看利未记讲到献祭的时候，你就不会怕怕的。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一读到利未记说，哎呀，牧师啊，真是读不下去哈，这个牛啊、皮啊、骨啊，这个东西啊，要杀的这些要煮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你知道在哪里，那个意义是什么就好了，不用记得那么，我不是说不用记，就说不用好像那么清楚，但是那个燔祭的意义是什么，赎罪祭的意义是什么啊，这些东西你要搞得很清楚。啊，不只是搞得很清楚，知识很清楚，你甚至知道说你自己现在有没有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像献燔祭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今天献祭，礼拜天献祭，礼拜一呢又从祭坛上又拿回来，对不对？我们又在自己当我们自己，对不对？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又来献上，但是燔祭一次献上为什么要全部烧掉？都没了嘛，拿也拿不回来了嘛，对不对？都烧给神了嘛。好，所以这些的东西你要有体会啊，你在教导的时候也好，你自己在服侍的时候也好，你就知道是怎么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二章啊，逾越节。逾越节真的是很多的这个启示在其中哈。其实我上次有讲到说，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写报告研经的题目，说从逾越节的筵席到主的圣餐。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你可以好好的去思想哈。啊，从逾越节的筵席这些东西到主的圣餐，其实主把它整个来完全讲到这一些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很好，你可以真的是可以花功夫去研究去思想哈。那个不需要进入到什么路德怎么看圣餐不需要进入到每一个这个宗派怎么看圣餐那些东西哈。我觉得那个是神学那些不需要，但是从逾越节的筵席怎么来看到主的圣餐？主为什么在你看哈？不只是在时间上是那么恰好，每一天都是 exactly 哈。神的事情从来没有马马虎虎的，从来没有说差不多的啊。神的事情清清楚楚，逾越节是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基督的圣餐，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 exactly 哪一天的事情？这些。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去看。我相信逾越节大家都很熟，好，所以大家都很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讲义，在这边讲到说逾越节的这些我有写出来啊，一些的代赎羔羊的代表这些的，好，我们就不看这些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看逾越节过完之后，他们开始出什么？出埃及。 好，出埃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或是有没有人问你过一个问题，说诶，当时不是神这个把这个约瑟先派下埃及去预备好地方，然后让雅各全家下去吗？现在为什么要带他们出埃及？神有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不要下埃及，对不对？亚伯拉罕下去自己自找苦吃，对不对？以撒学乖了，想要下去，诶，半途就什么回来了，诶，蒙祝福。诶，这一次是神让他们下去的，还先派了约瑟下去啊。
你时间到了呀。就像他怀孕的孩子时间到了生孩子。
什么时间？很好，什么时间？
那个诊所说的受苦400年以后他怎么样？
在哪里？很好。
就在那个第十五章。
哎，创世纪第十五章 ,very good, 下里。对对对对对，在那边神已经有讲到这些的事情。好，但是那你跟人家讲说时间到了，那你想说那对不对？好，我同意你时间到了，那但是为什么呢？那讲个理出来嘛，对不对？其实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哈？亚伯拉罕生以撒，亚伯拉罕以为是以实玛利是他的什么？是要接承他的产业，对不对？神说不是，是从你所出的。好，所以是不是从你所出？是从什么？从撒拉所出的，对不对？所以是以撒，所以在埃及是怎么样子？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从世界出来，甚至以色列人在这个整个出来的过程当中，神有一个新的拣选在里面。啊，所以慢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整个那个世代是什么？是不属神的世代，没有得进于迦南地，对不对？对不对？是属以撒的才真正能够进去，不属以撒的就没有得以进去。好，所以在这边神让这些人出埃及的时候，你看看我们马上看过红海的时候是他们最高潮的时候，对不对？哇，这个米利暗也唱歌，摩西也作诗，对不对？马上到哪里？到马拉就开始什么？哇，就马上那个。所以他们人出了埃及，心还留在埃及，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嘴巴说信主，我们受了洗，我们参加过这个受洗班，我们也来领圣餐，但是我们的心可能还在世界那里，对不对？好，所以神要让他们不只是人出了埃及，要让他们的心也完全出埃及，他的整个的生命啊，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出埃及的过程，其实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逾越节跟主的圣餐这个事情，很多的属灵的教导在其中啊，就是很多方面你可以来看。所以过红海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上次有发两张图哈，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啊，有一个补充11哈。那你其实可以慢慢的，你在读这个啊，我相信你们这放假两个礼拜至少把出埃及记都读了吧。如果没有的话，真是赶快回去认罪悔改，赶快回去。以前读过啊，这个很诚实啊，可见这次没有对吧？弟兄姐妹，这个过红海的地方哈，红海你看一下图哈，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红海的海湾的红海。好，我们小时候以为就是真的是那里，对不对？现在才知道这个红海其实是指的是什么？那个the Sea of Reed 哈，其实是芦苇哈，是那种红色。现在我们知道这边讲，所以这边你看这张图有没有补充11有写那个红海区那里？好，他们从兰塞过了苏哥，然后从那边过去的，好，从那里过去的。但这个并不会减轻那个神迹。啊，你说哎呀，没有过那么大的红海，好像这就不神奇了，不是这样子的。好，神能够把这个水分开，让他们从干地上过去，然后当这个埃及的军兵骑着马车哈来追赶的时候，能够淹死在那里，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其实是很大很宽的地方。好，就那是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过红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有两个转捩点，一个是过红海是真正的出了埃及，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进迦南，是真正的开始，对吧？好，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好，他们过了这个红海，过了这个红海，从红海过去。那讲义上我有写一些什么云柱、火柱这些的哈，然后在海中、云中受洗，这些弟兄姐妹，你们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若是不然的话，可以自己去看在新约那边所讲的。好， 所以过红海是他们身体出了埃及，但是我说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念还仍然留在世界，仍然留在埃及，所以开始有许多的抱怨啊，在这里面是这个抱怨最多的时候，对不对？弟兄姐妹，若是有一天神呼召，神已经呼召你们来念神学，有一天你们要服侍之后，当你在服侍的时候，当你做了传道人之后，信徒啊，这个啊，长职们啊，对你的抱怨的时候，你就赶快来读这一段，是很好的说哦，摩西怎么能够经过这些的事情啊？求神给你加添，给你力量啊，对不对？有很多时候服侍了之后，就发觉说哦，原来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好不过这些的以色列人，我们跟他们都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也抱怨啊，我们也很多时候抱怨我们的神，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看他们一开始出了红海是最高潮的时候，在那边唱诗赞美，然后往下面走之后，你看那张地图哈，就看他往下面就知道说他们没有直接去迦南，反而是往下面走，对不对？去到寻的旷野，有没有看见？好，是往下面走。为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都有开车，车上还有一个 satellite 的那个东西南北，对不对？我们就一定知道说，哎，迦南在那里嘛。当时那些人可以看星星、看月亮，可以看这些东西，他们东南西北，他们一定知道说，哎，迦南在那里。他为什么往下走，不往那边走？为什么？神的心意很好。然后呢，圣经上怎么说？云柱火柱嘛，对不对？他们要跟着云柱火柱嘛，云柱火柱往下走，他们就很顺服，跟着往下走。那走下去之后，就像我们属灵的道路一样，碰到马拉那边讲义，看第四课开始，马拉是什么？是开始有信心的试炼。马拉是一个苦难的试炼，对不对？马拉是指的苦的意思。好，我们跟随神，哇，这个一祷告就找到工作，一祷告啊就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好高兴，对不对？哇，一碰到困难，哎，怎么被 lay off 了？哇，马上开始马拉来了，马上就开始抱怨了。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哈，信心遇试炼，喝苦水发怨言哈，发怨言。那神，你看神在这边很多的怜悯哈。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说这是灾难的时候，这一次的海啸是神的审判，但是你看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做传道人一定要讲，整本圣经里面神的审判里面一定有恩典，一定有恩典，一定有赦免，对不对？一定有啊。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这些人抱怨，神马上为他们预备啊，马上有水得以喝。到以琳之后啊，有水泉啊，前面是苦，在这边就让我们看见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哈，属灵生命的成长，我记得我上次好像讲过，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其实不会是这样子很一帆风顺，从信主之后这样子上去，会很多时候会有高山低谷。但是感谢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朝哪一个方向，啊，是朝哪一个方向，不要一直是停留或甚至是往下，啊，所以那我们就看见啊，有马拉，也有以琳，啊，在经过这些的事情的时候，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下面是一个马拉。好，玛拿的这一个的供应，好，玛拿的供应的时候，你就要去思想说，在约柜里面有哪三样东西？亚伦的杖、法板，还有呢？还有，哎，这个法板就是十诫，还有呢？玛拿。为什么有玛拿？好，你们去想一想，我们等我下面去看的时候会看到，就是说常常当你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些的思想。好，弟兄姐妹，我很想帮助你们，就常常说读经不只是去读知识，就想说，哎，为什么那些东西在里面？属灵的教导是什么？啊，你自己有更深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对不对？你去想想看，哎，为什么？你看有很多其他东西，为什么就只有玛拿？为什么没有鹌鹑在里面呢？不是降了很多鹌鹑吗？对不对？啊，那我就是举一个比喻，让你就很清楚能够明白。好，所以一定有教导在里面哈。所以玛拿是灵粮的供应哈，从各方面可以来看，我这边有很多的解释哈。诸位，我想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哈，这是神供应的。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说啊，能够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安息日之前可以收两份哈，而且不会坏 ，exactly 哈，你跟我想法一样哈。我就只想说，为什么前五天就会坏啊，那一天就不会坏，然后40年都是这样子。
真是很奇妙，我们的神实在是大事小事的神，那么小的事情我说他绝对不轻忽的啊，那么小的，你看电脑能够design到那样子吗？啊，你的 program 能够到那样子吗？对不对？啊，五天都是这样子，那天就可以用两天，它不会坏。那你这五天当中，你如果想多贪心，多拿一点啊，多吃一点，它不让你长肥的，天天都保持身材的，每天都定量嘛，对不对？啊，都很好的，好，所以有很多的教导在里面啊，也很多的应用。这个有很多可以应用哈，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灵异的去解经哈，这边有很多的应用可以在里面，你可以去学习。那我觉得说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每一天需要玛拿，需要灵粮，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祷告，甚至传道人读经祷告是为了讲道，好，我才去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一定要养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定要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好，一定要每天要读圣经。啊，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哈，玛拿也是一样，每天要去捡呢。啊，每天要去捡。好，玛拿完了之后是什么？磐石。啊，磐石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研经一个很好的题材哈。我常常为摩西抱不平。上次妹我讲完之后，妹来跟我说，哎，牧师这个摩西有跟妹在哪一节经文我又忘记了。我回去找了半天，我说摩西从来都没有跟神去 argue 哈。哦，他好乖，他就好，你不得进迦南，好，不进就不进。然后后来他在哪里？你再帮我找找看。他说有摩西有去跟神 argue， 甚至到一个地步，神要怎么样子啊，发怒了哈。啊，我自己做牧师读经读得不够清楚哈，很好，妹来跟我来这个，等我宣布告诉我们一下在哪里。但是弟兄姐妹，磐石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两次事件，对不对？是啊，第一次是怎么样？第二次怎么？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经的题材。因为第二次击打磐石之后，导致摩西不得进入迦南地。为什么有这个属灵的教训？为什么这么严重？为什么第一次可以打，第二次不能打？第一次与第二次之间的过程有些什么的不同？啊，这是个很好的题目，啊，也是个很好讲到的题目，对不对？那讲，我们来看第一次这个击打磐石十七章。啊，这个击打磐石这件事情很重要哈，比玛拿、比以琳这些都重要。因为我们要来看这个这边所讲到的，这个是又是没有水喝了哈，到现在已经到了旬的旷野，请你能够继续 follow 那一张地图哈，啊，旬的旷野，这个字翻译是用不同的字哈，我们的这个和合本是用另外一个字，但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哈，像已经到了旬的旷野的时候，抱怨没有水喝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来看十七章第六节哈。我们念和合本的圣经十七章第六节说，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弟兄姐妹，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什么？是指的说神就站在磐石上，摩西就拿杖击打神。那他站在磐石上嘛，不是说他站在磐石面前啊，看着啊，你打这个磐石，磐石出水。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站在那磐石上。所以摩西其实是好像是在击打神一样。
新译本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新译本的翻转，念念看，我今天没有。
在河列山那里的磐石上站在你
面
前，你要击打磐石。对，
这是对比较接近原文。比较接近原文，对呀。今天不要来宣传新译本，因为我也是新译本的董事。现在新译本有新译和合本哈，我实在是鼓励你们买啊。我下次我来看看，我去跟环胜这样一个给你们这个，我去要的价钱是最特价的。
新译和合本跟新译本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包括我自己哈，我们读和合本读太久了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我一翻就在那里。我今天早上在找一节诗篇，有27篇，我要寻求你的面，你的面我必要寻求，我一直找不到。但是我知道在这个 corner， 我就把诗篇全部翻一遍，终于找到。但是和合本我们读太久了，但是和合本里面有一些的翻译不是那么的正确。 好，不是错，不是教义错，但是不是那么的正确。但是如果是你有一个新译本的话，其实是也可以帮助你，帮助你两边看。但是我们看习惯了，所以像我们教会现在就换成就是新译和合本。对，那弟兄姐妹，你用和合本仍然可以看，但是我们教会都 provide 新译和合本。不是不是不是，新译本的和本我们印在一起，印在一起。对对对，我下次拿来给你们看呀，下次拿来给你们看。但是我现在不去讲这个，但是在这边，这个其实指的神的意思是说什么？当你击打磐石。击打基督的时候，你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就明白这边所讲的。所以很多时候你旧约读通哈，你新约其实才读起来、教导起来，其实更有味道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太久没有上课，我是几点要下课啊？25分哈，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那边好，我来念哈，《哥林多前书》十章，弟兄们，我们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这个我们知道指的是过红海，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水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好，所以其实这边指的意思是说是什么？击打磐石。那这边的属灵的教导指的是说什么？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对不对？十章第四节的啊，对不对？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基督说，问那个妇人说：“你喝这水必定要再渴，但是赐我所喝的水有什么？有涌出永生，对不对？永远不渴。好，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所以是这个。教导其实在这里，那为什么第二次击打的时候神这么生气？第二次的时候，好，你们自己再看看，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那边的时候，在那个，所以你去要这些事情要去思想哈，不然当你教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问你的时候啊，你就不知道如何去回答。好，击打磐石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你要去找的话是在民数记二十章那边哈呀，那讲义上有写。再来是利非定，这是出埃及之后的第一次的征战，对不对啊？很多圣经里面的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圣经里面第一次的事情都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教导，好，很多第一次的事情都有特别属灵教导。所以你常常在读的时候，圣经不会告诉你说，哎，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次征战，但是你自己要读出来，啊，所以第一次的教导，而且在这边把一个新的领袖带出来是谁？
约
书亚，啊，一个新的领袖带出来，啊，很重要。从这边开始之后，约书亚就慢慢的走上了带领以色列人的舞台，啊，所以我们在观察，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要从这边能够看出来。所以在利非定这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很好讲道的题目，哈。啊，真的是很精彩，在下面山下也在打，山上也在打，对不对？山上有山老站在那里，对不对？哦，好厉害，对不对？好，手一举起来，下面就哇，赢了，赢了，哦，一累了，下面就哇，输啊，输啊，哈，哦，啊，这个很精彩，对不对？很好的可以属灵的教导。那这个举手的祷告，哈，这边三个人这个同心的来帮助，哈，你看在那段经文里面啊，我曾经讲过那段经文里面有好多手字，有没有？好。有祷告的手，有战争的手，对不对？哈，有很多的手哈，这个真的是求神让我们从这里面能够得到很多属灵的教训。从这一次我说是第一次的征战，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对不对？一群乌合之众的，根本不想要出埃及的。好，那时候一下子哇，埃及人这个长子全死了，不出来都不行了，对不对？他们要追杀你的，他都出来了。出来之后，忽然碰到这个在这边要来打仗的时候，所以约书亚现在起来啊，所以他有这个领袖的能力，对不对？他起来之后，组织了军队去打。但是他组织了军队去打，才知道说不是靠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后服侍的时候也知道说，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来服侍主，对不对？不是靠你的手，哇，这是一个念过博士学位的，哇，这个是一个什么样有多少年工作经验的，不是靠这个来服侍主。乃是靠什么？在属灵的山上，在你在内室里面的祷告，你与神怎么样子对付你，让你完全在神面前的破碎，完全的顺服，那个是你服侍的能力的来源。 啊，约书亚在这一次里面学到这个最大的功课，所以以后他攻无不克，对不对？战无不胜，除了在爱城之外，那是非战之罪，对不对？他没有打过败仗的，因为在第一场战争里面，他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属灵功课，他紧紧跟随神。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也是一样哈，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就知道说不是靠我们的天然的能力来服侍主，乃是靠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主。好，这边讲到十七章，然后进入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好，领导统御，好，所有的管理学都是从第十八章这边开始 ，dedication， 对不对？哈，要分工。好，摩西天天在那边处理案件，忙得要死。好，叶特罗出现来告诉他说，要设立百夫长、千夫长、五十夫长这些东西。好，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以后服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好，不要什么事情都凡事事必躬亲。好，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其实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做这个亚裔的父母，我们很多时候都把我们的孩子们当成小王爷，小公主一样，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把他们都做好了。其实反而他们没有机会来服侍，没有机会来学习，来做这些事情。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你们自己要去思想，自己去体会。好，所以摩西在这边很好，你看他是管理200万大军的，很多其他人的话也许他会听，岳父的话可能最不想听，对不对？我们平常也是一样，对不对？好，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越亲近我们的人，越爱我们的人的话，我们越不想听。好，我旁人别人一个不相干的人讲一句话，我们还真的是把他听到心里去。好，但是他在这边，你看这样的一个领袖，有这样的一个谦卑，一听见之后马上去做，神也祝福，从这边就可以看见。好，这边是讲到这几件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之后，然后我们开始要进入到第十九章。十九章这边开始出埃及记进入了一个很新的一个阶段，讲义上我写说是一个新的关系。我觉得从出埃及记十九章之后，弟兄姐妹你要去看一个大的图画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边开始真正来经历真正的出埃及。红海只是一个肉身的出埃及，所以开始有马拉、有以琳啊，有这些的事情的什么啊，这些事情的试炼、试探、软弱、跌倒、抱怨这些事情啊。那到这边到十九章开始的时候，神跟他们有一个新的关系。我觉得从十九章之后，以色列人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的道德观，还有他的信仰观，都有一个与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你说对不对？因为神开始跟他们立约了，以前是仆人，现在是神的选民，对不对？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甚至他的道德观，你看神的十诫之外，还有讲到很多的很仔细的很仔细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多各样的一些的典章条例，他的信仰观，单独敬拜耶和华那独一的真神。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对不对？请讲。
我叫牧师，就是我讲，就到十九章是，就是怎么讲啊？神甚至有些教导了，
对，
一个教导，最开始有些教导，以前是在对付这样，就这么讲。
对付也可以这样讲，说以前是比较是那种好像就是说小孩子来你这个现在该吃饭了，现在该睡觉了，现在你不乖我惩罚你这样子。但是在十九章之后呢，是好像是跟你有一个约定，不是说你以后你电脑只能打一个小时，就要做完功课之后弹完琴以后才可以去什么，对不对？讲好了之后你就自己去做了。十九章以后是这样子了，其实是无形中是把你更看重了。小的时候就说，哎，现在去弹琴，现在去洗手，现在去睡觉，对不对？现在就说，哎，九点要上床，你九点就应该要上床。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好，所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这几方面，这几方面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开始。所以神从十九章开始，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有两张地图，我说我很喜欢第二章补充十四，有没有？他们现在到了哪里？到了西乃山，对不对？弟兄姐妹，你看出埃及记，他是写这边
地图上是写说第二十章，二十章其实已经开始传十诫，十九章其实是他到西乃山嘛，对不对？所以满了，你看十九章第一节说是满了三个月的第一天嘛，所以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整个的出埃及记完到利未记，整本利未记到民数记第一章的第九章都在这里。所以我说出埃及记你搞懂了之后再来摩西五经，下面很好搞，下面因为都在这里嘛，所以说发生事情都在西乃山这个地方，就看见这边是何等的重要，对不对？何等的重要。民数记第九章完了之后，开始之后那边很长一段其实就天天说，哦，今天到了哪里，明天到了哪里，反正那些东西是他生命中的一片空白嘛，因为在旷野里绕行嘛，远离了神，偏行己路嘛。但是这一段是很重要，这一段甚至从旧约甚至到新约里面，这一段有多少的教导，主耶稣多少次引用旧约圣经，都是在这几本书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很精彩的要进来来看，所以你都记得是在西乃山这个地方，然后神就来告诉他们要来向他们立约。好，我记得在一开始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说在第十九章的第五节那边我说是那个 key verse 是整个的出埃及记的一个重要的经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我们再念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在这边我们看见神其实在这边告诉我们有从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讲到说什么，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以前都是个人的嘛，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不对？现在呢，整个的世代，所有的人，对不对？是属神的子民。第二方面，这边讲到这两节经文讲说，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要来什么？敬拜神啊！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第三方面讲到说什么？他们是圣洁的国民。神对人的要求其实不多，但是很高。神对人的要求我觉得只有一点，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我父完全一样，圣洁跟完全原文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字根，同样的意思。所以属神的子民讲的是什么？是他们的身份。祭司的国度讲的是他们的侍奉，或说是他们的敬拜。弟兄姐妹，你晓得侍奉跟敬拜也是同一个字，对不对？同样的意思。圣洁的国民讲的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生活的见证。所以神要这三方面，那这三方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在这三方面跟神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你说是不是？对不对？也是一样，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不是清清楚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属神的。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全心全意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来服侍我们的神，这是第二方面，对不对？我们君尊的祭司，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那我们有没有生活的见证是一个圣洁的，是圣洁的？我们到底是属神的，还是我们是在属世的？其实你看在这边很清楚，所以我们就发觉说在旧约里面很多神对以色列民的教导其实是陆陆续续的继续不断的在圣经里面出现，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同样的教导。所以你把旧约这些很清楚的最基本的这些搞清楚，所以我说摩西五经搞清楚，其实你整本圣经其实可以搞清楚，因为这整个圣经的基础在这里面。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见，出埃及记的重点在这里，你知道了，常常去思想，常常也自己检讨，常常也在我们所教导的人，让他们也在这里，这是一个新的关系。所以神在这边显现的目的是要与人立约，要人常常敬畏神，不至于犯罪。这个约定是神单方面的，我们这个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是一个 covenant， 不是一个 contract， 啊，不是一个 contract， 对不对？啊，这个 contract 是说，哎，你说这样好不好？我说这样好不好？啊，你要给我多少钱？我帮你去扫院子啊，这是一个 contract， 对不对？那 covenant 呢是神单方面的，单方面的立约，但是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人的好处。啊，我们人要单方面立约，就是说，哎，以后你天天要洗碗，天天要倒垃圾，天天要遛狗，天天要做这很多事情，单方面的，对不对？但是神的单方面是为了我们人的好处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恩典怜悯的神啊，是一个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神。好，开始神的呼召，前面第一段，然后预备神的降临啊，在十九章，然后神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好，在十九章那边，这是第一次神在西乃山的降临，从十六章那边啊，一个很清楚的描写啊，很清楚的描写。我相信摩西的文笔只到这里，我相信当时现场一定更精彩啊，这个只能用你自己的想象力了哈啊，对不对啊？那个神要显现的时候，哇，不晓得是什么样子。我说这是摩西能够描写出来的啊，这是这样子。然后二十章开始来传十诫，大家都很清楚。好，我觉得十诫前面两诫最重要哈，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偶像，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偶像啊，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也都知道，前面四诫啊讲的是对什么人与神的关系，后面六诫呢人与人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所以弟兄姐妹，我记得在一开始讲摩西五经的时候，我说我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神学的观念，我说其实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关系啊，都在讲关系，对不对？你看十诫也是一样嘛。啊，那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我们一切的关系的基础。啊，这个关系弄对了，大原则抓到了，其他的事情自然就会 fall into places， 自然就会正确。啊，这个没有搞清楚，你其他的再花多少时间去研究什么婚姻啊、亲子啊那些东西也都有帮助，但是若是不回到神，不能够与神建立一个因信称义的关系，其他的都只是很片面、很肤浅，啊，只是很短暂的，不能是很完全的。好，所以这个我们传道人要很清楚的告诉弟兄姐妹，啊，很清楚的来帮助慕道的朋友，让他们能够与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好，十诫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好，我们不用很详细的去讲，这边很清楚。那从十诫衍生出来，其实是后面所有的教导，对不对？啊，在立位记里面啊，在生命记里面衍生出来，所以都是回到这个的原则里面。但是从讲到十诫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对不对？文士去挑战他说啊，在神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尽心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你看还是一样嘛，爱神爱人嘛，对不对？还是讲这个关系嘛，还是把这个讲出来嘛，对不对？好，所以弟兄姐妹抓到那个重点，抓到那个重点，知道整个大的一个主轴，神的心意是什么。好，所以这个十诫完了之后啊，这边开始就有一些的教导，就是所谓的我在讲义上面写的说，民事、刑事、宗教礼仪的一些的律例，啊，讲到带仆、奴仆的、杀人的、盗贼的，啊，有关道德的、有关安息年的、安息日的这些的，这些我相信你们其实都读过去就知道，不知道看一看参考书都可以明白。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你这样自己这样子看过去就可以。那这边我们看到23章，他应允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然后神继续的与以色列人清楚的来立约啊。24章的时候啊，这是24章的时候呢，其实是耶和华召摩西登山啊，这边是这是第二次的时候啊，然后到第24章12节那边的时候，其实是第三次。啊，摩西登山的时候，其实神才是有40天让他在山上的时候，啊，那在24章这边讲到他在山上之后呢，其实25章开始，啊，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出埃及记一个很重要的，那神人的关系啊，在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 visualize，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看见呢？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会幕的观念吧。 会幕的观念。其实会幕的观念到最后，从会幕到圣殿，讲到圣殿。诶，刚才我那个 videotape 呢，后来可不可以放？可以放吗？哦，可以放哈。哦，我前几年去那个以色列的时候，我有买一个那个圣殿的那个tape 哈。正好我们马上要开始来讲这些东西 ，before 我们讲这些之后，我们先可以看一下那个 video。没有，我们下课之后我们来看。看了那个 tape 之后，我们开始来看第25章啊。在第25章的时候，我们有很清楚的一个简图啊，能够画出来至圣所有些什么，圣所有些什么，外院有些什么，整个是一个怎么样子啊。我有预备一些儿童主日学的东西，能够帮助你们啊。我觉得很好用，对我自己来讲，因为我说我不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哈。所以我想说这个对你们有帮助。那我们在这边讲到会幕的时候，我最后还有一分钟要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一节最重要的经文在第22节，25章22节，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神的心意一直都是与人相会，对不对？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赶他们出伊甸园之后，对不对？神人相会就失去了这个关系，在现在再一次又重新建立。以前都是在个人身上，在亚伯拉罕，在某一些特定的事情、特定的人身上，但在这边神与整个以色列的会众在那里，我与你相会。但是还是借着大祭司，借着这些东西，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一次成就了救恩之后，我们现在能够借着祷告直接与神相会，很美的事情。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可以休息，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愿你今天在这里，在现在与我们相会。主，愿你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读到这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主，让我们心中真是兴奋。主，你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神，何等大能的神，何等恩典的神，何等慈爱的神。主，你竟然愿意与人来相会，愿意把你自己完全彰显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能够体会，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丰盛，你的丰富。主耶稣，求你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是进入到会幕的里面，明白你的心意在其中。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你自己的圣名，阿门。